阿弥陀佛。啊，下午下殿的时候，一个居士告诉我，他说有很多居士啊，包括以前啊，在讲课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师父是不是讲他，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念头啊，是不是对着他来讲的？其实这句话我其实早就听说过了，我不管到哪一个地方都有这样的问话，人家说好像是讲我啊。现在电影上面好像在放电影的时候，常常也有这样的一句话标头上面，他说这个电影上说啊，这是虚构而成，偶尔相同啊，偶尔雷同，全是巧合啊。现在电影呢，为什么现在人呢这个电影都怕这个东西，就是说有时候讲的时候呢啊，师父是不是讲我啊，啊这样的情况我在以前常常听说过的，就那至于呢有人听到以后下次就不来了，这样的现象啊，就是说师父中午对着我讲我就走了，我就不来了，对，这样的现象出现，其实上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啊，因为佛法它本身就是对治我们的一些问题，如果不对治问题那你学什么佛呢，是吧，我们有问题这个佛法它慢慢的它有一些啊，会对我们这个一些心态它可能有一些啊，这个它不可能顺着，过去叫尊而立言，就是说立言重要是吧，尊严立耳啊，也就是说有一些真话反而呢变成立境了，所以社会上就是这样的啊，你骂人的时候然后跟你一起骂他他就开心，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讲啊，社会上就是说啊，你讲话正好我也啊，人就是这样的嘛，我正好想骂他，哎啊，你在骂他我就很开心啊，我正想对他非常好，如果你要是诽谤他我就不开心，假如说那个人你啊，这个恨他或者无所谓，那你就无所谓。所以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的，人谁做这些言辞，往往以自己个人为主，就是说，惑于自己的我就开心，不惑于自己的我就烦恼，跟我没有关系的我跟你也没有关系，就是这样的状态。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不叫修行了。修行它就是要啊，把我们一些不好的心态转为善的心态。啊，把这个恶的境界转为善的境界，把无缘的变成是有缘。过去讲，有缘、善缘、恶缘、无际缘嘛。他说不好的是恶缘，把恶缘转掉，啊，把这个善缘要抓紧，啊，要抓住，啊，你像说可以把恶的去掉，像打麻将、上宾馆、吃酒肉这些恶缘，他说要把它断掉。是吗，就是要转为善法，善缘就是跪仰师父啊，走寺庙亲近师长，那至于呢这家的孝敬父母还有六亲眷属，这些都是善缘，善缘我们要珍惜啊，不能伤害了他们。无忌言就是说不认识的人我们要跟他结个善缘，讲翻身都是给众生结善缘，所以这些人都是有这三种缘的，但是三种缘你不能顺从，就是说我恨他希望大家都来恨，我好他我希望大家都来好他，跟我没有关系的，大家就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没有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清净寡欲就可以了，无事无争就可以了，那个人需要帮助的我还利益众生了，我要帮助别人呢，那个恨人那个人呢大家都在烦恼，社会他这种惯性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转变他啊，我们学佛一定要转变他，所以偶尔相同我相信肯定有一些话会，我告诉你事实是这些话很多话都是从我心里反映出来的，也不一定说都是你的，其实呢都是我的毛病啊，我的毛病我把它说出来和恰恰相反就是你的毛病，不信你在那里说一说，你说的时候发现是把自己的毛病说出来了，然后人家感觉我也是这样的啊，这是不说而已，你知道吗，其实大家都有毛病，哪个没有毛病，所以呢真正利益的人是谁呢，是我自己，你想一想我在讲的过程中我发现我自己有很多毛病，我就发现了，那我叫法院我一定要改，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要把自己的毛病啊 说出来以后自己说法自己听，知道吗？要自己要听的。那个人有七宝吗？大家知道哪七宝吗？一个是啊信宝，我们相信佛，这是一种宝，叫圣财，叫圣宝，就是信仰啊。我们一定要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是自我为中心了。以我说的算，它是没有信仰的。有了信仰以后呢，以信仰为标准，你的做人标准以你这个信仰为标准。我相信孔子就以孔子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标志啊，我信老子就以老子为我的这个标签，要求佛的话就以佛为我的榜样，对吧？你要说信师父就以师父为榜样，这是个信的问题，知道吗？第二个呢，文宝，我们有一个文的这个体啊，借文觉知的文呢，那么说这个文啊，这个开启我们的智慧啊，也就是文宝。还有一个呢，叫做还有一个叫吃，就是舍的意思。舍我们不吃，这是一个宝，是一个财富。所以我们要在生活中啊，欢喜的笑一笑，都是一种不吃。要学会常常带着啊这个慈悲的心态，都叫不光说舍钱的问题。最重要的呢，你敢于这个，你看杀到淫妄酒叫无大吃，这也叫舍。我杀生的时候不杀了，这也叫舍。偷盗的时候不偷了，写饮的时候不写了，弯鱼的时候不弯了，喝酒的时候不喝了，这也叫不吃，这叫无大不吃啊。真的看看病人呢，这也叫无吃，这都是宝圣财啊。这个财呢，我们要用它，不能够你本来具足了这种东西，然后不用它，到最后过去一个比丘，他身边呢没有人踩他，没有问他，佛陀就问他，哎，你今天病了，为什么没人照顾啊？后来他就告诉佛，哎，我在生时不知道不吃啊，就是我不晓得照顾别人，所以导致我现在没人照顾我。就是说，人要学会呢，在心强力壮的时候呢，要把这宝拿上来用一用。等有一天你体弱的时候呢，可能回报会更多，知道吧？那说还有一个呢，忏悔，就是做出自己对自己对得起自己的事情。就是观察一下你自己有没有对不起自己啊，就是说你是不是表里如一呢？啊，还有一个呢叫忏悔，悔，就是说我做出我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我对不起三宝，对不起父母的事情。那么说你有没有做出对不起佛的事情啊？对佛、对菩萨，还是对我们的师父，还有对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人、我们的这个对我有恩的人，我是不是做出对他们对不起的事情？叫悔，悔过的悔，忏悔。无惭无悔那是修行的最大障碍，有惭有悔修行才会精进，忏悔才是关键。什么叫真正的忏悔呀？啊，无有选择为忏，无有分别为愧啊。就是说对这个世界任何一个人的包容心，没有任何选择，就是不选择我包容他不包容他，这个叫做忏心。忏心为什么呢？我曾经的别人家都是我的师父，我应该无条件的对所有的人是应该包容的，是应该爱护的，是应该接受的，这个叫忏。这就觉得自己很谦缩，就像我常常讲，哎呀，我又不识字，我读书又少，看见你们都是读了大学高中生啊，大学生，我觉得我很忏悔。忏，虽然你认识字，管你是坏人好人，我都对你很尊重，因为你认识字多啊，是吧？那么说这样的叫做忏心，忏心就是包容一切人。愧心就是说对一切人不生分别啊，不生分别，就是说你老是分别别人家，就是愧对别人啊，分别心，那是一种诚恳心对待于别人。那么说这个叫忏悔，如果你这样做了，忏悔心就是真实的表露出来。但是最起码呢要知道，是吧？啊，还有一个叫什么？还有一个叫慧，是吧？智慧的慧，慧宝，就像我们讲的慧眼，是吧？慧眼识真嘛，就是说了解啊，这个世界虚妄与真实。如果你没有这个慧才，那你就不能够通达这个社会上所有的实相了，是吧？跟这个世界的真相不相应，那跟什么相？没有慧眼就愚迷啊，迷人能见到什么真的东西呢？没有见到钱是弯的，是吧？就是说没有智慧的人见到这个世界上面都是假的，不真实。这个宝在哪里呢？都在佛性中不能具足了。从我们年轻的时候啊，还有力气的时候拿出来用啊，不要到老了啊就来不及了。你想一想，从年轻的时候不用了，到年老了用吗？你年老了还用来得及吗？ 人都快死了，是吧？你都病得要人家照顾了，到时候为什么没人照顾你啊？啊，你想一想，我过去没有不吃啊，是吧？所以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你看他从这个七人宝里面，你会用它，将来你的国宝就不可思议。你不会用它会什么样？你看你没有信宝，没有信仰的人就是孤独，是吧？为什么我很孤独？因为我没有信仰，我孤独不信，所以我现在很孤独，是不是？你为什么活得一辈很孤独呢？啊，因为没有信，没有伴侣嘛，是不是？啊，你如果要是啊，这个会后面是什么？啊，就是文，是吧？没有文，没有文法，你没有文的这个体的话，那就等于不问了。要不问的话，就是我见，以我见为重，就是自己知识所障碍。你学了很多这个邪知邪见的东西，你没有这个文三宝的真实体。但是说，你要人不可能也不人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也不稳的，为什么呢？信就信自己，文就文自己。人家说现在读书，现在文三宝是怎么稳的？现在稳的体是在一轮名利上面稳。比例来讲，老师上学，过去上学对老师都是很尊重的，现在对老师哪里尊重了？就是我拿钱给你，你教我教了一大堆的本事，学了很多的本事，对老师也不尊重，所以学到的就是一种名利之心。好，增加了我见，一抖着我见边界邪见，这种自见在大脑子就像瓶子一样，里面装得满满的，后来人家瓶倒也倒不进去，就一抖坏自见在里面。那你这个自见，那你为什么啊？这个到了年纪大了以后，你不能等到人家讲法也听不进去，为什么听不进去啊？哦，过去没有稳了，现在谁呢？就是高低改不掉，我们讲高低改不掉。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改不掉习气？就因为过去的文性太少啊，我习气毛病太重啊，到老了以后很难改变的。参会就是，说您老是这个在这个世间参心呢，就是说对不起自己，感觉不到，真是认为别人错了。自己是对的，这个就是无常。常就是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你自己不知道。愧就是说，你做出对不起别人的事情，你不知道，把别人伤害得一塌糊涂，把别人家伤害了，还以为我自己啊，终于我发财了。啊，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说很多人呢，偷人家的东西，让人家倒闭了，他在后面开心。也就是说，伤害了别人，让别人家倒霉了，他在后面他自己占了很大的便宜，啊，这个叫无愧啊，没有愧心。你看做生意的人都是这样，做生意的人一定要希望对方发财，不能够老是希望对方倒霉。你这样你做生意的人真想把别人家的钱拿到自己荷包里去，那不就完蛋了，是吧？也就是说，你做生意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你发财了就是我发财了，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做生意会不会做生意？你做生意的时候一定要希望对方发财，对方发财了就你发财了，人家去跟你做生意，对方发财不就你发财了吗？你真是希望对方的钱拿到你荷包，自己对方倒霉啊，一大通的把人钱搞到荷包，自己变成倒霉了啊，自己发了财，你这样的吗？所以不知道对方对你有恩呢，是吧？我们上班的时候，你们上班的时候一定要希望上级的人发财，不能说哎呀，这个老板怎么贪了，怎么撑了吃？你在他手下吃饭，你看说他贪污，你看说他什么不好？哪有这样的员工呢？有一个都是这样的员工，这社会完蛋了。一定要感受到上面人对你是有恩的。我希望老板赚更多的钱，他赚的钱更多，那我拿的工资不就越来越高吗？是不是？现在就是说，也不能够老是嫉妒别人啊，嫉妒别人就不好。所以呢，这个也是一样的，从慧宝里面也是可以这样说啊，智慧啊，你有智慧，那你为什么现在这么愚痴啊？哦，原来是我一直对智慧不感兴趣，我只知道我自己啊，我不知道慧啊，对这个真理的也不感兴趣，对于不真实的东西感兴趣，所以老是老原谅，老习惯了，后来跟他讲真理的意，他也听不进去。那现在过去人家念观世音菩萨，念了后叫他念阿弥陀佛啊，过去有一个这样的公案啊，说有一个人老大跟老二到圆化去拿金子，到金矿里去拿金子，经过漂洋过海到一个地方去挖了很多的这个金矿，就会回来念经。 结果老大跟老二拖了，碰了过了羊鱼过来了，一看，哎，一堆半成品在那个地方。后来老大就心里想，哎呀，我从过洋漂海过来，好不容易拖到这边来，那么说这个既然精品是好，但是呢，我觉得我拖过来的这个更受了很多的辛苦，还是就是拖着跑。老二也看到了，哎，他这不是现成的这个精品的嘛，那就把那鱼钱的倒掉，然后精品装在上面，然后就走，又走，走了一段时间，很多金砖在那个地方。后来老大也看到了，哎呀。他我好不容易从过江过海过来，又到这边来了，好不容易把这个带过来了，现在既然看到很多金，但是我也舍不得丢掉它，还是把它的金矿偷偷跑吧。然后呢，老二看到，哎呀，这么多金子，那我就把金皮扔掉吧，我把金子偷着走，两个一起回家了。是老二呢，这样住高楼大厦，娶妻生子，然后这个大家呢非常的幸福，那个老大在家里还慢慢敲砖是吧？还慢慢的去熬啊，这个炼啊，然后炼的金子啊，还不知道炼多少金子。也就是说，我们人就这样的，这一轮习惯了以后啊，生出感情以后，就像今天那个小李讲，他说我们怎么样的幸福，跟像母亲、像父母一样比的话，我们怎么样的对佛生出这种感情，和对父母生出感情，他说是一样的。但是你从小已经习惯了以后啊，想改变好困难。但是就像那个鱼吃的人一样，他哪都金矿跑，他真正的金子他不要。我们生活中的习惯不是说想改就能改变，也就是说，如果你到了一定的年龄的话，就很难改变。你像我现在基本上就改变了，我对佛陀的感情绝对超过父母的感情，没办法说，哎，佛陀跟父母这块比的话，父母叫我关心他是可以，就是有拿钱给他都可以。把我的身体舍给他我都可以，但是你叫我放下佛，我好像是做不到。我觉得保护佛还是我在第一步，也就是说对佛陀的这种感情，就是说我会放下这个假的东西，抓住真实的东西。一般社会上人基本上都是放不掉的，但是我们很多东西改不掉，但是有一些东西可以改掉。比例来讲，就是说啊，你水里面捞月亮，有一天告诉你月亮是假的，哎，你也知道月亮是假的，但是呢，你吃过饭去以后呢，还想捞一捞，因为捞习惯了以后，他不捞在身上好难过，知道吗？就像我们吃饭，我以前在灵岩山吃饭，灵岩山晚上那个饭特别的好吃，那个米饭特别好吃，所以我就发现不吃晚饭，但是一到晚上那个时候，不吃晚饭的时候，我非要到宅场里去转上一圈，转个一圈就回来，但是就不吃，就非要转一下，要不转一下，心里还少了什么得意的感觉。所以呢，非要去转一下，还得转一下，这就是无止以来的习气，不是想改能改得掉的。但是我们尽量的不要在上面去打到了，就是说，既然是知道假的，没有智慧，连假的、连真的东西都看不到。但是呢，有了一点点会的话，能看到这些东西，但是不一定说马上就能抓得到，他可能还会绕一下，在那假的上面还绕一下，还拿个瓢子拿个去打月亮。其实呢，他知道捞不到，但是呢，他还想去搞一搞。也就是说人就是这样的，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很难改变了，就是前的讲后的就忘记了，前的讲知道佛陀呀这么珍贵，回家去走在路上就忘记了，一出大门就忘记了，对这样的困难啊。所以我们这个学佛啊，说难一难，说易一易，其实易就是很简单，说难就是说我们无知一难。你知道我们这个习气有多久了吗？我们这个阿弥陀佛成佛都十几了，其实那时候我们早就去世了，并且无上正佛去世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世间了。无上正佛过世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正在无上佛那个里面，在那里面过着，是不是？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在世，是吧？那么说在那个地方一转转转，一直转到现在，就与阿弥陀佛先前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到今天。那么无止一呢，这种习气啊非常的重啊。所以净土法门呢，对于我们这个根基啊，还是看得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有很多毛病啊，这个给我们设计了种种方便啊。那么说这个要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我们根本没办法救度，根本没办法救度我们。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我们成不了佛了。我们在无上正佛、在释迦牟尼佛脚下都没有成佛嘛，我们怎么成佛啊？我们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讲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说我在说利益这种观点，千万不要生气啊。有一个居士啊也告诉我，他说我知道师父是在讲我啊， 其实我这么我根本想都没想过，但是搞得闹出一这么样一句话，我知道师父在讲我，搞得我心里面就是哎呀，这不是个味道。其实我根本就没讲他，但是呢，我觉得他就是说，好像他很难过的感觉，好像一直说师父不在乎他，专程讲他，搞得我自己不知道如何是好，也没法去跟他解释。这个叫靠你智慧，就靠你的智慧来解决了。上午讲到天眼是吧？第七，舍我得佛，故众天人不得天罗，下至文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所不惜受持者，不惜证据。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天人呢，他瞬间啊，瞬间呢，他可以得到天罗，他可以闻十方世界所有诸佛说法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并且立即可以受持他，可以支持他。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啊，因为等待法现的人就知道，因为极乐世界是法现身嘛。法现身，这个佛陀每讲的一句话都跟他的本来的法性是相应的。那我们的讲法为什么不相？因为你有妄心。如果你心沉到一定的时候，落到你心里面去了，你一定会信受的，知道吗？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与他的神力加持，是我们讲法你们可能没什么感兴趣。为什么呢？我在你心中不是很重要。如果佛陀在世的时候一坐在这个地方，他这个相好，或者他的庄严，他的这个清净德相，往众生心里一印，众生心就很清净了。并且佛陀讲法的时候，住住都跟他的这个性法性都相应，随着他的这违亲的业力，会感受有一种果报。知道什么果报吗？你看阿弥陀佛无量寿经的最后几句话说，得这个。你看，佛世尊说完以后，无量的尊生借发无上真正之心，正觉之心，立即就发起正觉之心啊。第二，万二千那由他人，就是都清净法眼，都是不退转的。无上正觉之心和清净法眼都是不退转的。22亿诸天人民得阿拉罕，阿拉罕一出不来，就走了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84万比丘得漏尽一劫啊，现身得漏尽一劫啊，像罗汉一样。40亿菩萨得不退转，以浑世功德而至庄严，欲将来日称能证觉。我们有没有这种题？就是说，如果你把心静下来，如果觉得我每一句话都注注靠你的心的话，你用心来承担，注注都跟你自信相应反映出来，我都想不断的这样的承受它，那我说你现身中就可以得到，真的可以得到。你把心静下来听，静到一定的时候，你感觉到每一句话都在法心中，都是成的智慧，成了一个法心里面，它是相应的啊。那么说你就会很快就得这个正觉之心，正觉之心跟你心相应的这个心，得漏尽一劫啊，比丘得漏尽一劫悟了。听都是法心中生出来的，没有我，没有师父在讲法，没有我在听，哪一个我在听呢？哪一个师父在讲呢？都是法心中事，你一直在听这样呢，这要靠佛陀的力量。因为我们的这个坐在这个地方，常护士有人讲，常护士讲法，过去对法师在讲法的时候，一个这个看了半天，很认真的眼睛睁得很大啊，看着师父讲，后来问看听到了没有，他讲出一句话来，真令人大吃一惊。他说师父讲话真好听，就是唱了一句话出来，他不知道讲什么的，但师父讲话很好听，他知道这句话，接着什么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他眼睛盯着不知道讲什么东西，所以呢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当然有危险的善根对师父有信心，但是为什么现在人听法得不到受用呢？因为一个是现在福德比较差，你见不到这样的一个清净这个解脱的师父。第二个呢，尊生这个妄想很多啊，边在听法边在睡觉是吧。你看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比丘在睡觉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立即给他受记，将来啊堕那个罗斯睡800里，叫阿拉利真者吧，对，天壤第一里是阿拉利真者吧，好像他说他听了以后，忽然就是他一知道说自己什么佛陀给人家受记都是成佛，给他受记做800年的这个罗斯呢， 后来就放声大哭，哭了以后呢就开始修行，修行他就修行不睡觉，就是把那个棍子啊撑起来，撑起来都不睡觉，结果呢把眼睛搞瞎了，是吧？后来释迦牟尼佛就知道，因为他觉得这个，后来告诉他，你像金光明经呢，就是为他而说，是吧？怎么样的去把眼睛搞亮？结果他得了二罗汉果以后，他闭着眼睛看大千世界，就是看一个大千世界。所以释迦牟尼佛都有办法对治啊。所以我们在讲法的时候，还有还有好几个睡觉，是吧？这个睡得特别香。那就还打呼呼，是吧？为什么呢？准生为什么会睡觉？因为信心不足嘛。就说人为什么会睡觉，知道吗？睡觉的原因是信心和静静不够。人没有信心的时候和静静的时候，就是信心静静是对峙于昏沉的，而这个定和慧是对于散乱的。如果你心比较很散乱的话，应该修定和修慧。如果你要昏沉呢，你老是昏沉呢，那就要修性，修静静，静静就是拜佛，要精进，要提起神来，要这个发起这种信心出来，是吧？信心不够的人，他是没有意识啊，就睡觉了。你觉得如果要谈恋爱，你就不会了，是吧？现在看到一个月是你喜欢的，你还睡得着吗？睡不着了。也就是说，你对他有信心啊。你怎么睡得着觉呢？你看到一个人你不想睡的话过去人呢拿一朵花给他床头，他一晚没睡着，第二天拿一泡流屎给那个地方，一下就睡着了。因为他不感兴趣啊，他就睡着了。那花在那个地方他就好新鲜，他就睡不着。所以就是说，人睡不着是要通过一种某的力量，就叫信心的力量。我们对佛陀这种恩德啊，你不断的回忆，不断的回忆的话，对佛陀的恩德不断的想，那你想睡也睡不着，是吧？也就是说，这个就讲天眼上面去了，也就不得天耳，天耳就是阿耨罗闻十方。为什么要这个天耳呢？在极乐世界，阿耨是可以闻遍十方，所有诸佛说法都能够受持。所以我们听到法师讲法能够入于到心，在极乐世界是法性身，在此世界，因为我们是有妄想，所以听到以后呢不能够受持。比方说背楞严咒怎么背呢？都背不下来，是吧？为什么背不下来呢？就因为妄想太多，妄想太多，所以呢他背一点经都背不下来。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更背不下来了，因为他这个词的记忆力已经都退失了。还有一种东西会退失记忆力，知道吗？就是玩空打坐思念，他会退失记忆力。就坐在那个地方呢，什么都不想，四处念头了，叫思念。四处念头的人是没有记忆力的，就坐着什么都不想，这是叫思念状态。思念状态你的记忆力就退化。那什么样的在增加记忆力呢？就是念根。念根，什么叫念根呢？就是说你看到这个拜殿你要念念跟它相应，知道拜殿在，然后呢你要念佛，一定要有佛在你心中，不失处，把自己给忘了，但是还不失处它，这个叫做念根。念就是不失处你先前你所念的东西，不管念什么都是一样的，念父母也可以，念佛石头也可以，但是念根不能吃，不能看着石头看了等一下子忘记了，把石头给忘记了。就是即使你不想别的东西，也是一种晚困状态，这叫无记状态。无记状态这个时候你的念根不动的时候，人念根是宝啊，念根呢是我们自心中的宝啊。因为五根五力嘛，其中念根是非常重要，没有念根前面五根都不能具足。没有念根哪有信心根呢？就算我现在信仰三宝，没有念根呢你就不能相应了，你记住忘记了。这等一下子为什么忘记？因为没有念根嘛，没有念根出门就会忘记。静静根，你没有念根会静静吗？你等一下就忘记了还念佛吗？是不是？你就说你的定根，等一下你忘记还会是定吗？你慧根，等一下忘记还有慧根吗？所以呢，哪一根都不能离开念根，所以念根是摆在中间的， 是扶持两边的，念根是最基础，所以没有念根一切皆失。大家记住，就是说你的记忆力为什么那么差，我讲话前的讲后的忘记了，为什么？因为念根不具足。所以你在家里念阿弥陀佛都在打妄想，平时念阿弥陀佛都在打妄想，因为念念你的这根跟念根不动的紧紧的集在一起，不管念什么，念个石头都可以，但是念根不能离开。就像达摩大师面壁一样，他这个看到这个墙壁的时候啊，什么都没有了，连自己都没有了，但是他墙壁绝对不会离开，这个墙壁就是他的念根，一旦墙壁没有了，念根就失出了，念根一失就进入无记状态，一进入无记状态，什么的都记不起来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佛陀呢，自此与大千世界都在念根里面升起来。佛陀啊，能记住现在过去未来所有的事情，他一个念根具足了，所有念根都具足了。什么事情他大脑，他这个大脑是非常灵敏。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常常讲呢，就是说狗要吃屎，在哪个地方都是吃屎，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也就是说，你要是这个根你具足了，在哪个地方根都具足了，你可以回复所有的记忆力，想什么什么都记得，是吧？就说做这种事情，不想它就不想它，想它马上就想起来啊，就不会糊里想了半天的想不起来，我昨天干什么忘记了，想了半天的想不起来。应该如果常常修念根比较具足的人，他什么法你要能讲法，如果念根不具足你怎么讲法，讲句话就没有了。你这样讲一句话能够分身千百亿，就是一个字里面能分出很多法出来，如果你没有念根，你讲这个往前那个，你怎么讲啊？你怎么把它变成套路啊？所以为什么要勤学呢？勤学就让你的念根增长，念根是非常重要的，要想弘法利生的话，你必须要有念根居住，念根不居住没办法讲法的。你学了再多的东西，讲什么哦是这样子，我讲的时候哎是这样子，不讲的时候就忘记了，就比例来讲，这个黄天老师人讲说什么都是困了，是这是要讲困都很快乐，讲的时候他什么都知道，你讲的时候他什么都等，师父讲的我都等，他平时做的时候都忘记干干净净的，但一讲他都知道了，知道吗？这就是念根不足的人，我讲一下，就把他提醒了，是这样是这样，我不提醒就忘记了。所以呢，你讲的时候他什么都懂，你不讲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懂，就这种状态非常可怕的。你要讲嘛，他什么都懂；你要不讲嘛，他一无是处，这也非常可怕的，知道吧？所以呢，这种人就是说这种人是非常的麻烦。你说他不懂嘛，他什么都懂；你说他什么都懂嘛，他什么都跟你，他都听不进去。你说这样的人。叫四字称变的非常的多非常的多，特别是年轻人学佛很愿意去到这种毛病，看他行止上面处处这执着，一讲的时候这个事情我知道我都懂，什么讲法性啊讲佛啊讲不我知他都懂，什么都懂，但是呢在生活中呢敢骂人敢吃喝嫖赌杀盗淫啊什么都干，他到那个时候都忘记了。所以念根非常重要，念根增加记忆力啊，所以在佛在极乐世界里面处处都跟阿弥陀佛相应。所以呢，不管你的愿力，不管你看到的、见到的这个行走的，都是处处都是阿弥陀佛，演化出阿弥陀佛，处处都在提醒你阿弥陀佛。所以呢，你心里真是跟阿弥陀佛是相应的，所以你法性受持，一受持一切受持。如果你用这样的心，达摩这个六祖大师讲，就是一旦你失了法性，就是说你智慧产生了，就是说一旦你了解了这个法性的问题你的智慧像水一样往出流非常的多。如果不了法性什么都不懂。舍我点佛过尊天人，不得见他心智下智之千百亿那由他诸佛国中众生心念者不起正觉，这两个是一体的呢。一个得听耳就是闻法，一个得他心智知道众生的心，这是两个，一个是诸佛是说的法，一个是众生的心念。你说众生心念就是讲 啊，如果不得听而不能够闻法妙音，不得他心智，就不知道尊身啊，种种方面都。哎，有人讲了，就是说佛陀啊能知道我的心，那我现在想什么，佛陀都知道吗？啊，大家这样的理会是错误的。佛陀能知道怎么样的逗我，他知道我现在有什么烦恼，应该怎么样的逗，他是这样，因为他只有大悲心，不分别什么善和恶。他们说，哎，这个就是善了，这恶了，那不是反复了吗？佛菩萨不会辨别你这个人是善人是恶人，他只知道你应该怎么样的得度，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度你啊？他那个叫做他心智，知道吧？能够啊、用他的方法，他就说能闻到尊胜的大悲音。比如说你苦的时候啊，你烦恼的时候，他看到。啊，他看到你自己呀、啊，就是比例来讲啊，你在伤心，你在骂别人，佛陀他看到哦，他在求解脱，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办法让他解脱呢？对吧？他很痛苦，我应该怎么样的让他离开痛苦呢？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烦恼执着，都乃至于呢，想自己得到解脱，这样得解脱。佛陀听到的是尊声的呼唤声，我们的呼唤往往是在别人身上发泄。别人我骂别人，我骂你，我常常不是讲过这样的话吗？别人在骂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对治？那是别人在告诉你我很烦恼，需要你帮助，就是这种话。他为什么骂你？因为他烦恼。那你学佛应该怎么对治他的烦恼？应该怎么办？哦，那个人在烦恼，我需要帮助他。他是一种内心中烦恼，需要我们去帮助他，所以他才骂你。骂你告诉你，你伤害了我，你给我带来了烦恼啊，他用这种手段来表现出他的烦恼，他的不满啊。那我说你训斥他，你训斥他啊，那你有烦恼，我来替你方便，我微笑你，我接受你，然后呢，我来帮助你，应该是这样子的。但社会上人就不一样了，你骂我，哎，我很痛苦，那我又来骂你，互相骂，是吧？佛陀他看众生，怎么会说你骂我，我来骂你啊？你是恶人什么样的？佛陀他应该这样的哦，你在骂我，他要说你什么烦恼需要我帮助，我来帮助你，是不是这样的？你说连我们人都这样想，连我们此世界的菩萨都是这样想的，那极乐世界的菩萨难道不这样想吗？肯定比我们这更要殊胜，是吧？更有大悲心。啊，你不能说这个吃喝嫖赌，我现在的吃喝嫖赌，那父母他都知道，你这样的想法不就完蛋了？但是什么话都想，那你就不能活了，活在世上挺痛苦的了。所以呢，就是说，啊，佛陀知道，你求于佛就可以了。就是说，哎呀，我有烦恼，我常常要求阿弥陀佛让我解脱，应该求于佛。佛陀，你心中有烦恼，佛陀以大悲心，他能够给你带来种种解脱。所以佛陀常常观察到尊生呢，用种种方便，也就是说他会派人来，极乐世界会派很多的大菩萨到这个此世界来，与同比啊，就是说他来帮助你啊。应该看是如果学佛信阿弥陀佛的人，你要观察所有的逆境和顺境都是阿弥陀佛来帮助你，要把它当作阿弥陀佛想，都是阿弥陀佛在帮助你，你要接受他的大悲音。所以佛陀为什么要听我呢？他的听耳能听到佛陀说法，佛陀说法是对治众生的，是对于众生的烦恼，八万四千法对于八万四千烦恼。那么说他能够知道他心智，知道众生心，他的听耳能听到法，同时呢也能对治于众生，就是听耳能听到众生的什么这个苦的声音。至于观音菩萨，就是这个音声就可以听得到。观音菩萨专听苦音，我们有苦啊，我们有苦，在此世界很多苦的声音啊，哪个地方有苦，观音菩萨就在哪个地方，但是我们不认识啊，是不是？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为什么不认识他呢？因为我们愚迷妄想，我们我执法执，然后呢我戒障碍了。如果稍微心清净下来，发现啊，用心来感受一下，作为都是菩萨，真正的都是菩萨。所以呢，我们常常的感受到，我们坐在那静下来以后啊，往往我对那个人极大的不满，然后静下来，哎呀，我怎么还有不满的心态呢？ 然后静下来，哎呀，这个人把我的这个苦的音声搞出来了，是吧？这个人如果不是这个人，我怎么有苦的感觉呢？你天天讲我好话，你天天赞美我，那我就感觉不到啊，是不是？啊，原来这个人呢，让我感觉到我自己还有苦，你看看，我现在在苦了，所以我有苦显现出来，啊，你就会感受到对方是菩萨，是不是？人先静下来，才能用心来感受，不要用这个表面的相来感受。你刺激了我的眼睛不高兴，刺激了我的耳朵不高兴，讲我一句好话，我耳朵听到不舒服，我就要骂你一顿。刺激了我的眼睛，我就不高兴，我就骂你一顿。吃的饭你不好吃，我又骂你一顿。说墨子不熏心，又骂他一顿。那说你从那个表面来看这个尊生的话，那这个世界都是坏人了，是吧？如果用心来体会，静下来用心来感受，心静下来什么事都没有了，你就会感受到全部是佛菩萨。如果你是很浮躁的，就没有办法了，知道？所以我们在家里，我们打坐的时候应静下来。至于无解思维，就是这样的思维。阿弥陀佛看他方世界诸佛微妙庄严，然后思维众生善恶之事，尊生的这个我执呢，那说你这样的静下来去思维啊，思维这些善恶都是佛菩萨来安慰我的。所以印光大师讲啊，别人都是佛菩萨为我是凡夫，只看到自己是凡夫。这印光大师啊，真正的体会到这个佛菩萨的慈悲，真正的体会到他心中有苦，需要呼叫啊佛菩萨来救他啊。所以我们这样的静下来以后呢，然后呢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我们讲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称念南无阿弥陀佛来救我吧，来救我吧，你不许去找别人了，观世音菩萨来救我吧，就是我现在在此世界很苦啊，什么苦啊？是你心很苦啊，你的分别很苦啊，你的烦恼很苦啊，你这个我执很苦啊，所以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你在呼叫的时候，佛菩萨来救我。就是说你是要救你，不是救别人，知道吗？是救你，这个人家都是佛菩萨，大悲音在你面前让你知道自己有烦恼。所以在行波舟上面里面，我们常常劝人家说，在你行波舟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因为平时吃饱了穿暖了，没事找别人家的是非，是不是？哎，你行波舟的自己找一点自己的是非，哎，走痛了，痛苦了，哎，你还有痛苦啊，这不是人家找的，是你自己找的吧？哎，你走很痛苦才知道，哎呀，我有苦啊！别人家打你苦，以为是别人家在伤害你啊，以为是别人家给我的苦。那你行不走走一走，看看你有没有苦啊？原来行不走的时候那苦啊，那个苦也是真实的。原来这苦是从我心里出来的，从我这个身体里面出来的，并不是从外面出来，从五蕴里面出来的。你就可以觉察到，平时我们总是责怪别人。我们平时啊，真是怪他给我带来的烦恼，怪他给我带来的这个种种烦恼。你行不住的时候，可以感觉到自己在给自己造烦恼的时候，原来别人家不给你烦恼，你也有烦恼呢。这个烦恼是谁给你的呢？哦，原来自己本来就有的，只是没有显现出来而已。因为通过某一种方法就出来了。就走到最后面呢，啊，原来有烦恼。后来人家骂你，一个烦恼和行不住一个烦恼，哎，那这个烦恼是一个是两个呢？你行不住的时候那个烦恼和别人骂你的时候那个烦恼，那是一个是两个呢？那是一个烦恼啊，不是两个烦恼啊。这是说嫁祸不同啊。你嫁给别人就像一把剑一样，射哪一个就不知道了。如果没有人射，你就自己受，是吧？如果有人射，就射到人家身上去了。就像那个嫉妒的嫉啊，一个病字啊，这边一个雨字边，这个病字底下里面有一把剑，这把剑在里面勾着，是吧？但是没射出来之前呢，自己在找自己的烦恼。但有一天看到有人的时候，他就会射向有人。那谁倒霉，谁倒霉学吃亏，就是说不知道射到哪一个身上去。所以我们这个嫉妒心呢、啊，就是病态，我们有病态，但是自己发觉不了。平时啊，有吃的、啊、有穿的、啊，马路这么好，在公园看一看、转一转，觉得良好啊，是吧？哎，这个风景又好又美，你看北园还写出诗出来，是吧？我看他一个法师每天写诗，写得非常妙。其实呢，因为他没看到自己内心的烦恼，被这环境包围着啊，这个南南的北远呐、啊，这个青山的露水了、 然后呢看到这个大地啊，他写的诗非常漂亮，他被这些东西包允了啊，吃得饱穿得暖啊，这个还是愿意用一些文化知识来装一下自己，还可能用一些小小的人鱼和那个和这个小小的波尔智慧来包装一下自己啊，就是说人家打我忍一忍啊，以为说忍一忍就是我的智慧了，我很了不起了，他就不知道自己那个弯心是有病的，他不知道被那些表面的现象把自己包围打绑，然后包装好像自己还像个人样子，不知道那个包装撤了以后你就是垃圾啊，那算什么，你想一想不就是个弯心嘛，是吧？所以呢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人，知道吧？所以佛陀叫我们修行呢，不要老是看着别人，看着什么东西，那个是气，自欺欺人呢、啊。那地你啊，那别人飘一飘，你就很舒服了。然后你这个弯心就能聚着，你自己很清净了。哎，因为你就掉到法位了吗？那没有别人怎么办呢？看你怎么办？你没有身体，看你怎么办？你身体病了以后怎么办？所以这都是骗人的，知道吧？自己欺骗自己。所以呢，我们呢，这个学佛啊，一定要。所以我们要听啊，就是说叫听到佛菩萨在安慰我们的心。接下来那个小李讲，就是我们怎么样的才感受佛菩萨的慈悲，这时你就感受到了，是吧？因为呢我这个弯心天天被佛菩萨安慰着，我在烦恼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还有那么多的烦恼，是吧？被人家骂你的说打你的时候，或者你自己在自找苦吃的时候，才知道这社会上面原来这个包不住的火已经终于爆发出来了，是吧？包不住的火终于爆发出来了，才知道自己啊，至于这种大悲心，佛陀的大悲心天天在翻遍着，天天在翻遍着等着你去求解脱。什么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都是个概念的观点，知道吧？哪有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啊？不就是一个念头吗？不就是老师给你一个名字吗？为什么出生不叫爸爸妈妈呢？是不是爸爸妈妈都是老师教给我们的，是不是道德教给我们的？它是一个道德问题，知道吧？不能代表什么，就是你一个念头，你念头断了，爸爸妈妈在哪里呢？你这个念头掐断，看看什么是你的爸爸妈妈儿子兄弟姐妹，还有钱财家长，还包括你的身体，你念头一断什么都不属于你了，不就是一个念头在维持着吗？念头一断还有什么？所以爸爸妈妈都是佛菩萨啊。只有你的烦恼，只有你的烦恼才是你自己，烦恼就是自己。所以呢保不住了就冒火，所以大家以后紧紧记住，在你烦恼的时候冒火的时候，一定是从自己外心里出来，从五阴里面出来的，不是从外面来的，不是别人给你的。如果别人不给你，你就应该没有，为什么随时就有，是吧？所以呢自己掐掐自己，拿刀戳戳自己，就知道自己有烦恼啊。人家骂你很烦恼，然后拿刀插你一下，在胎盘上面奔一下，看看这个烦恼是别人给你的还是自己本来就有的。原来这个烦恼不是别人给的，这是因缘起而已，知道吗？所以这样的观察，你就感觉到啊，原来烦恼从我心里面出来。我要感谢所有的诸佛菩萨啊，在安慰着我们。所以佛菩萨在作为，因为呢，我们为什么到现在不能成佛，就是因为把一切祸加祸于人，所以我们到现在不能成佛。现在回光返照，你成佛的机缘就已经成熟了，大悲心云在你的面前，我们就剩下一念，这一念丢掉你就成佛了，是不是？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为什么你到现在不成佛呢？就因为你嫁祸于人，你因为被人家给你的快乐，这也是一个烦恼，你就执着于他；被人家对你的嗔恨，你恨于他，这也是一个烦恼，都是嫁祸于人。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我们这一回光返照就做佛了，就这么简单啊。佛陀的大悲音声，你想一想，释放诸佛讲法都能听你到，所有众生的心，极乐世界的众生都知道。所以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全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我们现在除我一念万念之外，全是希望极乐世界的大悲心，就是佛法啊。如果你这样的理会，那大悲心者佛生世。什么叫大悲心呢？你能够了解了这个世界是极乐世界的大悲心，是由十方世极乐世界的尊身大悲心啊，听闻的大悲心落在我们当下这个万念里面，又不是他们，我们这个万念会烦恼的，他们在时时刻刻的安慰着我们。那么说我今天发现了我自己啊，为什么要认为自己是恶业反复呢？就是要认识到自己我是烦恼的人啊，原来我这个烦恼啊，已经终于发现了，时时刻刻都认为自己很好的情况下，原来不是安全的，我应该归因佛。那说这个时候你想一想，你在接受阿弥陀佛的当下一念会什么样？会什么？如果你要这样的，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如果你要听到了这个声音，你就得到天耳，就得到极乐世界的天耳。如果你闻到当下，你就是能够整持受持，怎么会不受持呢？是吧？那不惜受持者，受就是接受的意思，持就是安住的意思。持我不舍，受我信，就是受就信了，持我不舍。你现在这样听的时候，闻到阿弥陀佛受了，你看他这个大悲阿弥陀佛，佛陀说法就在当下，烦恼就在我们当下一念，我们所有的欢喜快乐和痛苦烦恼都在当下这个念头里面，然后这个念头就是当下一念。然后呢，祝福说法谁呢？祝福说法极乐世界都听你的，尊胜心念极乐世界都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啊？释放祝福说法都能听你的，都能够受持，所有尊胜的灯念西方极乐世界尊胜都能受持。讲给谁听的？就是讲给我们听的。我们现在听了以后会什么呀？你看祝福说法，祝福这说法大悲心立即就能看得到。第二个万念了之，你一觉念了，其实你的觉念看到自己的万念烦恼，你马上就觉知，觉知了以后就觉察，这叫完善回向了。一闻这个第七愿第八愿，你就应该感受到，你就应该感受到啊，现前的这一念就是我的心情，就是舍我得福，舍我得福，就是我得福的时候，尊生就是我们先能听到佛陀所大悲法，尊生的心念，你现在看到什么叫尊生呢？我的万想。极乐世界的尊生叫什么尊生呢？觉。十世界的尊生叫迷，觉迷已成觉。为什么要讲法呢？觉迷已成觉，觉了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迷了就是十世界。是不是？你现在闻到的时候觉了，觉了，此万心不可得，此万心是你，你现在住的地方就是个万心，而佛陀的真，佛陀的法就在当下，你现在不是正在听吗？就在觉性，大千世界无非是我觉性，迷啊就变成仿佛，这个悟了就成佛，所以呢，我们就是一个觉性啊，大家听得懂吗？如果你听懂了，就开悟了。就明亮了，你现在感受一下啊，用自己的心彻底的放下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用你的心来感受，用心来感受，你就会感受到佛陀跟你的烦恼，你还聚在烦恼里面没有关系的，你不需要改变它了，你就是改米成觉就可以了，把米改为觉啊，原来就是一念爆发出来。为什么像儿子妻子这个兄弟啊，原来是我的念，这个就是烦恼。那你静下来，哦，这个烦恼安住的爆发出来，这个体在大悲心中就认心念祝福整体啊，我现在已经明了了，就这样就可以了。心念这样的啊，他说如果我这样讲，大家现在就觉得就感受到极乐世界的尊身大悲音声正在我的面前，诸佛的这个法也就在我的面前，佛陀正在救度我们，所以今现在说法就是佛陀现在就在救我们， 就是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彼无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所以佛陀正在救度我们啊，并不是时候在救度我们，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啊被阿弥陀佛在救度着啊。你看第九愿，舍我得佛，国度天人，不得神足，与一念起，不能啊下至不能超过百千一那，由他注入国者，不须争取。国度天人得神足通，大家想想可以想出来，这个神足就是到我们此世界来，我问你来不来，就是我们现在尊身呢，就是呢瞬间就来了。一念觉一念迷，就是神通，迷转为觉的刹那一念，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神通，佛陀的神通。那作佛之真持是尊身的这个念能够吞打，立即就能救度我们，不是等到明天。为什么得法眼净呢？为什么得漏尽一劫呢？为什么得二十二亿菩萨得这个阿拉含的果位呢？四十亿菩萨得浑世功德而至庄严呢？啊，就是这个庄严水呀，庄严这个万念的人，就是你得有这个念。那是被什么所庄严呢？就是那个万念打坏烦恼障。现在你已经明了了啊，原来我这一念被佛所庄严，被佛陀的大悲心所庄严，父母兄弟姐妹三合大地及虚空都是我的庄严，包括我的肉体都是佛陀的庄严，我就剩下这一念。他说四十亿菩萨以浑世功德而至庄严，这就是阿弥陀佛的神力，也是国尊天人，就是极乐世界的那些人，不得神职于一念起啊，他的尊间根本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啊，就是说没有空间的障碍，不会隔山啊什么的呀，没有障碍。因为法性身怎么会有障碍呢？法性身可以通达任何一个地方，就像我到北京，我想北京就到了啊，就像北京，你说这个北京到北京去，那个山啊水啊能隔吗？它隔不了的，是吧？极乐世界是无极之体呀、啊，虚无之身，他的身体是尽虚空变化界的，他这个体也是啊、无机啊，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不可思议境界就是无处啊、不住，但是呢，没有一个地方是他，也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他，这种境界。打个比例来讲吧，这个手到这个手里来，我你从这个手到这个手里来，那过来就过来了，很快的吧？那过来，但是这个时候往这边走，他就有空间。他说过来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啊，这个时候过来过来了。那我说从这个时候往这个时候那边走的时候需要吗？一念就过去了，非常快似的。就从这时候一念一瞬间同时，有个五个手指就有五个手指同时而已，就你还没有任何障碍。这我到这里面去了，我到这里面去了，这里面处处都是我，但是你不能说这个是我啊，这个手不是我啊，但是呢我确实就在这里面。那说处处是我，处处又不是我，其实这个我叫无机，无机就是觉性，山河大地一切都在觉性里面所安立，是吧？你不能说山河大地是这个佛，但是呢他又不能离开山河大地成就觉性。就像我说我发现这个世界看到自己在睡觉，这个叫觉性，就是说世界里面这个觉性，那个觉性是什么呢？啊，那个觉性其实也可能就是法身啊，不可思议的境界。但是呢你不能说这山河大地，山河大地是相啊，这个相不是啊，这个相不是啊。也如果这相是，那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个大地这个地为什么看不到我了呢？啊，现在这个地，但是我当时我确实我看到我自己睡的那个地方啊，整个山河大地看到了。但是呢我现在为什么，如果那个要是真我的话，那我现在为什么又看不到自己呢？我看到外面呢，是吧？证明山河大地不是我，但是呢觉性确实又从山河大地的出来。所以现在我在跟你讲话，这个觉性从哪里出来？成这个肉体，我执着于肉体就成肉体出来。不能说肉体就是我啊，那肉体要是我的话，把眼睛挖下来问眼睛里面有我吗？把手砍下来说手里面有我吗？手里面眼睛里面都没有一个我存在。所以这个觉性呢是不可思议的啊，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至于佛陀的神足，他的神，这个所有诸神的神足，一念情，一弹指之间，可以到十方。你看《极乐阿弥陀经》里不是讲吗？这个到十方世界，乘着妙花供养他方十方一佛，所有的把极乐世界的花捧起来，一顿念就到了十方世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花是遍满十方的。他说这个花是十方诸佛国土的庄严。他说一顿念就从花里面进入十方，这个一念，他说我的决心呢，到这花里面去以后呢，就遍满十方世界。有我之以后就不行，现在我们执着于肉体，我就没法供养佛了，是吧？我到这个花里面去，我到里面去也没有用啊，是吧？有的神呢可以做得到，我可以到柱子里面去，也可以到虚空里面去，但是你还不能达到圆满了。极乐世界里面呢，就会到一个花里面去，这个花呢里面啪的一下就打开了以后啊，十方世界一瞬间就到了。极乐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到一个花里面是吧，但是不离当下，不离开，就是乘着妙花供养他方十方一佛，即以实时是还之本国。什么叫实时呢？是不是？就是供养了十方诸佛以后会什么样？得解脱嘛，是吧？解脱叫做吃饭，吃饭，吃它是吃法喜，吃解脱。那解脱一瞬间啊，饭是惊醒，惊醒什么叫惊醒呢？惊醒就安住于法，醒就安住于法，就是。所以呢，这个你想一想。到十方世界来供养诸佛，听佛说法，能而诸佛在一切众生心中，所以呢，极乐世界一瞬间就到众生心中出来。因为什么呢？因为极乐世界横遍十方，光明无量照十方，无所障碍，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弥陀佛虚无之身，无极之体，遍满法界。至于阿弥陀佛无解思维，摄其诸佛国土，视为所有众生之出息。所以呢，他摄取了这些东西，进行在一念之中，他的一念是遍满十方的。所以你只要到他一念里去，就到每一个众生心中去。至于很这个简单的，我们用这种方法说到了极乐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现在时时刻刻都在阿弥陀愿里面，都在阿弥陀的一念之中。如果不在阿弥陀一念之中，那阿弥陀愿力就是假的。他摄取诸佛国土，摄取众生所有的出息，然后在他一念做出成就。说我们时时刻刻都在阿弥陀念里面，所以呢，就是说无一事不达涅槃，无一念不离此处，上师心念里面说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时时刻刻这一念万想都住在阿弥陀心中。所以今天晚上讲法，希望大家能得到很大的利益。所以我自己也有感受，自己慢慢的就住到里面去了，就是非常的安心啊！我的妄想又抚平了一下，安慰了一下。所以呢，我不是看到外面的非常好看安慰了，确实在法上安慰了，看到你们我安慰了，阿弥陀佛。